善良化解纠纷，慈悲的人能去除烦恼，忍耐的人能化解冤结，学佛的人能够超脱六道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法师、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感恩你们。法国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国家，一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。文化是一个学佛人的底蕴，传统文化有着强力的慈悲意识，在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，我们人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？所以要有信仰，一个有信仰的人格，那是一个超脱烦恼的提升的人格。现在面对全球的忧郁症已经有 3.5 亿人，每年有4000万人自杀。今年4月德国的一架飞机失事，副驾驶员是28岁严重的忧郁症蓄意撞击。今年巴黎漫画杂志社的恐怖袭击，说明我们人活在了一种恐怖、忧郁、烦恼的世界当中，一种充满仇恨的意识会让人丢失人性。学佛就是让我们找回已经丢失的人性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关爱，更加的慈悲，让这个世界再找回我们失去很久的慈悲的爱。修心是一种觉悟，精神上的痛苦比我们肉体上的痛苦要多得多，良心的责备、痛苦的回忆、残酷的现实，让人开始体悟到我们的人生从一声啼哭，带着一生的烦恼，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。一切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让我们学佛人知道世间无常，我们今天的拥有会让你明天失去，一切随缘，才能真正的得到解脱呀。我们人一辈子放不下的是子女，其实子女跟我们也是一个缘分，包括有善缘和恶缘。我们人一辈子追逐的名利和地位，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幻影。梦醒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好像都属于你。每天晚上睡着了，你是谁？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人实际上就在半梦半醒之间。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的利，得到的一些名气，我们现在想来都到哪里去了？所有的过去都成为了过去，今天拥有的才是你短暂的一种幻觉，未来的还没有得到， 所以活在这个虚幻不实的世界当中，家庭的姻缘也是短暂的相聚，各自还完债务，各奔东西。所以人的一生就像在做梦一样，我们在梦里不管怎么样的开心欢喜，再怎么样的恐惧，最终都会有结束的一幕。穷也落幕，富也落幕，开心到底，人也是一无所得，烦恼到底也是空啊。就犹如草上的露水，瓦上的霜，都不长久的。世界万象都被无常控制，因为一切都不会顺着你的意念走的。人间也没有什么孤独和寂寞，很多人痛心忧苦，离合得失，就如同一大串的大小的幻象，似有似无，似真似假。想一想，人生的这辆列车，没有一个人会从头陪你坐到底的。上上下下的火车的人，都是你的缘分。所以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珍惜姻缘就是拥有人缘，会得到贵人缘。我们人焦虑的很多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却又不珍惜现在我们拥有的一些幸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天天为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后悔着，却又不想怎么样来避开让自己以后不做后悔的事情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个学佛人叫叫于涛，他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的经理，才华出众，董事会刚刚决定准备重用，调他到更高的位置上，却被人冒充他的名字举报公司的董事长贪污，被公司上下员工谩骂，于涛决定辞职，离开是非之地，去世界各地弘法。回来之后，相关部门告诉他，调查已经清楚了，不是你，洗刷你的污名，邀请他重新回到公司里去工作。但是他已经接受另外一家公司的聘请了，同事问，你为什么要辞职？你完全可以申辩的嘛，你这样太生气了。他说，不被人挤，我哪有时间出来弘法，菩萨保佑让我找到了更好的一家公司。同事说，喂，我告诉你，是谁污蔑你的？他就说，你不要告诉我。那为什么？于涛说，因为我知道了谁污蔑了我，我会生起恨心，如果我不知道，我心中永远不会有嗔恨心。人的心里少装一分仇恨，才能多装一分慈悲和快乐呀。我们在人间碰到很多的烦恼，被人污蔑，我们不能让自己产生仇恨，我们要学会放弃嫉妒，放弃烦恼，放下仇恨，心中才能装满快乐。我们人 不见风雨，怎见彩虹？学佛人没有理由不快乐，因为我们懂因果的人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身处逆境用开脱法，身处顺境用收敛法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，当你在逆境当中，你要学会开脱自己的心。当你身处顺境的时候，你要懂得知足，要懂得收敛。所以多慈悲多快乐，常嗔恨常烦恼。佛法讲，恨的人会生出愚痴，痴的人会阻碍你的智慧，叫痴爱障智。要拥有智慧的活着，我们要随缘。佛法讲包容慈悲，现代人讲理解，我们要用平衡的心态去原谅别人。实际上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，给别人一条空间，就是没有断了自己的后路啊。在安徽有一个叫六尺巷的地方，当年在大清康熙年间，有一次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在他的家乡修房子，礼部尚书用现在的位置讲，就是一个教育部长。他们家人因为地基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了争执，于是家人就仗着自己张英在做礼部尚书，写信给他，想通过他们在朝中做官的特权，能够到地方得到地方官员的庇应。张英阅后坦然一笑，回了一首诗：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有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啊。家人见信之后非常的惭愧，主动的让第三尺，邻居的吴氏也深受感动，退地三尺建了一个宅院。于是两家的院子之间有一条六尺宽的巷子，名为六尺巷，两家的礼义之举被世代传为美谈呐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拥有和失去都是常态，有失必有得，有得必有失。一旦当你得到了，你就会付出失去的代价。失去虽然是一种痛苦，其实也是一种觉醒啊，因为我们失去之后才知道得到的不容易，因为任何人在得到的同时又会失去更多。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，抛开得失，远离人生的烦恼，才能生活在佛性当中。得与失是一对双胞胎啊，当你得到的时候，失望就随之而来。当一个人在开心的时候，很快的就会有痛苦而来。 所以当我们得到了青春，我们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当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同时，我们又在一分一秒地失去了生命。当我们融入了社会的时候，左右逢源，却失去了我们原有的童真和坦荡。当我们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的时候，却失去了我们做人的正气和道德和平常心啊！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生得到的全部为正数，失去的全部为负数，那么把这个正数和负数相加，因为你得到的一切都会失去，结果就是零。因为得到了就会失去，这是世界万物的平衡的道理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能够懂得，不去多诉求就会少失去痛苦。因为当你诉取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失去的痛苦。有一位年轻人，他坐的船到外地去，突然之间海上刮起了大风，船呢就在风浪当中慢慢的沉了下去。还好他被风浪冲到了一座荒岛上，他非常的孤独，天天的期盼着有船来救他。几天过去了，没有船来，年轻人知道，如果我再这么苦等下去，可能等于自杀。于是他在岛上建造了一个简易的家，用木头做了一些家具，天天就这么生活着，并天天期盼着有船来救他。有一天他外出去找食物，忘了熄灭火源，一场大火把他辛辛苦苦建造唯一生活的家全部烧光了。他回来之后看到一片焦土，悲愤交加，非常绝望，他觉得自己根本再也活不下去了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第二天一艘船开到了这个岛上，把他救了上来。他问这位船长，船长，这么长时间没人发现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这个船长说，哦，我们是因为看到你燃烧的烟火，我们把船就顺着烟火开过来了。年轻人大惊，没想到这场大火竟是救他命的根源呐。人生就是在得失当中活着，我们有失才会有得到。有时候菩萨在救你的时候，让你感觉到不理解，还有些痛苦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得到了营救。如果你不懂得悲伤，你就不懂得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学佛人看到悲伤，就是你生命转机的开始啊。成佛的人想要有佛果，就先要结善缘，因为只有善才能让你得到缘分。因为佛缘是在行善当中得到的，佛果就是在功德当中拥有的。 所以我们学会用真实的心，就是人性中的本性来生活，在佛法界当中讲就叫真如本性。学佛人的一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赞誉和诽谤的基础上，人吃点亏不算亏呀，失掉人生那才是大亏呀，人吃点苦不算苦，进了地狱那才真的苦。短暂的一生能够在末法时期闻到佛法，你才是大福大慧之人呐。台长在来到法国之前，在周一的秘书处解答问题的时候，一位刚刚学佛的佛友，就是因为18岁的儿子将自己20岁的姐姐杀死了，现在面临孩子18岁的儿子又要判死刑，他痛不欲生。母亲来电问台长应该念多少经才能让他的儿子减轻刑期，冤结不消，终成恶果，早一点学佛，早一点化解恶缘。所以我们要懂因果才能脱离因果，有时候每一天的平安就是你求来的。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，还能活得好好的，就要知足常乐。我们不贪不求，就能给你创造一个平安的家，平安的心灵。所以不要再去追，不要再去求，那才是我们学佛人的根基呀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，如果你面对的环境无法改变，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，我们就会在改变当中得到快乐。有一位力大无比的大师，他从小就立志要练就一生移山的本领，几十年过去，传说他练成了移山的之法。很多人找到了这位大师，跟他说，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你怎么样把这座山移开的。这位大师说，好吧，我把这座山移过来给你们看看。大师在一座山的对面坐了一会儿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山没有动，于是这个大师就走到山的对面。很多人嘲笑他，也有一些人好奇地跟着他一起走。这个大师回头对众人说，哈哈，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移山大法，唯一能够办到的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在人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要学会转变你的思维和角度。如果这个事情你无法改变它，你就改变自己。你想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你改变自己，你才能改变世界。 山不过来，我就过去，反映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智慧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听这个听众给听众看图腾，台长看出母亲身上有灵性，导致她的腰背不好，影响到她的泌尿系统，母亲好几次都起不来，台长还看出她妈妈年轻的时候有杀业，听众马上承认母亲以前是开餐馆的。我还看见他听众本身很执着，感情问题想过自杀自闭。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，谢谢大家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卢俊宏台长吗？
是
啊。我妈妈6号属老虎的，请问卢俊宏台长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
啊，身上有灵性，在背上，在背上。你妈妈现在的腰背很不好。
对对对对对，她以前经常都起不来的，有好几次。
我告诉你，就是在她背上呀。
哎呀。
而且她还影响着你妈妈的泌尿系统，所以你妈妈小便非常不好，尿频尿急。
对对对，她经常去厕所的。然后我妈妈身上的业障重不重啊？
业障也有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杀过很多鱼啊、鸡啊、鸭呀、啊。
对、
嗯、
对，我爸爸和我妈妈以前开过餐馆的。
开玩笑的。
卢台长，还有问一下我自己。
嗯，你这个孩子在感情上出过事了。
对。
我都看得到了。
对。
你很执着，你有一次差点不想活了，听不懂啊？
我从小就有一种想自杀的念头，碰到事情的话，我就特别过不去自己这个。
我跟你讲啊，你记住啊，你这个想法过去就是有这种有点自闭，好像怕见人。
对对对。对，但是通过卢俊宏台长心灵法门，我已经开朗多了，我好开心。
嗯，谢谢。所以我们人生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学会约束自己，学佛人要有尊严，让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有尊严，修心学佛你就得到了佛的尊严。所以人最难的就是控制和节制自己。台长举个例子，你们在家里吃饭一般不会撑得非常的饱的，如果今天有人请你们到外面吃自助餐，你们一定撑得很饱回来。这就是心态，已经吃了很饱了，走到门口看到还有水果，还有蛋糕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一盆，最后一直吃到这里。实际上人很难节制自己这些欲望，我们要懂得修行，就是要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不是你的你不要去得到，不该你看的你不要去看。要有规律的修行，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，那就叫养心。我们中国《黄帝内经》当中讲，什么叫养心？养心实际上就是要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心态。我今天不开心了，我让他尽量开心一点。我今天很伤心了，我尽量让自己不要伤心。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找很多麻烦来烦恼和生气的。我昨天在弟子开示上讲过，一个小女儿跟妈妈说，妈妈你今天很漂亮。这个母亲说，女儿为什么？孩子说，妈妈今天一天没有生气。原来生气能够让自己变得很不好看，原来要改正自己生气的习惯又是多么的容易。 所以好好的养生就是养心。我们在人间的五欲六尘当中，你只要不贪，你就会脱离贪的境界。你只要不恨别人，你就会离开恨的境界。你在精神上就会快乐。当你精神上不快乐的时候，你只要不去想它，你很快会离开它。我们不想做愚痴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产生心中的烦恼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想中个六合彩，他才会给自己找到烦恼。想一想，照一照镜子，看一看你的脸，能不能中六合彩？如果你认为自己照了镜子是能够中六合彩的话，你再去买吧。我们人不贪不恨，不做愚痴的事情，就是离开了三毒，人会变得越来越快乐，心里会越来越知足，你的运程也会越来越顺利，你的生命就会在你自我的控制当中自由地翱翔。所以学佛人的心那是不被别人控制的。你今天外界再好，对我再有利的事情，我无所谓，无所求，我没有需求，我够了，我满足了，你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忧伤和快乐。这就是学会要控制自己，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上面讲的叫禅文化。禅就能定。台长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那是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先生，一个男的，他的妻子死了，在丧礼上，人家来跟他悼念啊，到家里来安慰他，他脸上笑嘻嘻的，弄得亲人非常的尴尬，想安慰他呢，他好像很快乐的样子，你不安慰他呢，那么那些朋友来干嘛呢？有的亲友心中很气愤的在想，他的妻子是不是被他暗算掉了，没有人会去问他这些事情，现在的人就喜欢乱想。出殡的日子到了，女方家长实在按耐不住，丈人和丈母娘在葬礼上破口大骂这个男人，相处20多年的老婆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你是不是人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？他还是笑嘻嘻不回答。骂完之后，众人都看着他，等他说什么，他说，谢谢你们的指教，还是笑嘻嘻的。女方家长差点气得没有昏过去，就冲向他，揪住他的领子打过去，他的嘴角流着血，脸还是笑嘻嘻的。女方家长突然有点害怕了，难道我这个女婿变成神经病疯了吗？丧妻的事情就在闹剧当中结束了。后来女方家长觉得早上的举动有点过火，就偷偷的去看女婿，只见他抱着亡妻的照片呆坐在客厅当中几个小时，动也不动，也不出声音。第二天丈人和丈母娘又去看女婿，毕竟他是20年的半个孩子嘛，他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抱着亡妻的照片。这下子丈人和丈母娘急了， 赶紧想推门进去问个究竟，门没有关。一推门进去，他继续抱着照片。丈人和丈母娘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这个女婿说：“我一生都在忙东忙西，自以为赚很多钱，自以为认为是为他好，为他在打拼，他的埋怨我从不理会，从来没有好好听他说过一句话。只有到他病重的时候，他说：‘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吗？’为了让他高兴，我说：‘我一定听。’他说：‘我知道你很爱我的，我也很爱你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一定会哭的，但我不要看见听见你哭好吗？你要笑嘻嘻的帮我把后事办好。我一生你都没有答应过我什么，这一次你就答应我好吗？’他说完，眼中含有泪光，但泪水却掉不出来，而是在心里流淌，因为他答应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：我一定听你的。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的执着，以为为别人好，实际上是害了别人。我们不能了解别人的感情啊，所以家庭才会争吵，我们不理解别人啊，我们不能了解别人的感受，这不是学佛人的思维啊。我们学佛人要为别人活着，要为别人着想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慈悲心啊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，一定会别人对别人造成伤害的。所以学佛人必须以慈悲心来度人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不能伤害众生啊，因为众生是陪伴我们走到底的我们的善缘啊。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们就不听别人的话，以为自己都是为别人好，而让别人受到伤害，这就是人生的执着呀。这就是要有学佛人的智慧才能克服的这些困难。希望每一个学佛人要胸怀坦荡，要为众生着想，我们要为别人活着，不要为自己的小家活着，要为众生而想，因为最后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不一定是你的亲戚和朋友，而是我们广大的有缘众生啊。人间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倒下来的，除非你自己不愿意站起来。能成功能坚强的人，他们不是能够应付一切的，而只是他们能够忽视对他们自己所有来自外界的伤害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看得到将来，我们的智者的人会忘记过去。想一想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伤害过很多的人，我们也帮了很多人。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回忆过去，他永远看不到未来。一个人脑海里拥有着那些痛苦，他永远在心中不能隐藏着幸福。 所以要想看到未来和拥有未来的幸福，我们要抛弃伤害才能勇往直前，不能让任何伤害我们心中的点点滴滴的障碍存在心中，一定要干净，就像一杯水一样，把自我的意识全部倒空，你才能喝到香甜可口的甘泉呐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禅师从野外采回来几棵菊花，他把它种在庙边上的禅院里。到了第三年的秋天，整个庙里的禅院长满了菊花，简直成了菊花园，花香宜人，山下的村子都能闻到阵阵的香味儿。于是村民们便上山欣赏菊花，他们忍不住地赞叹，并向禅师要求，能不能让我采几朵回去种在我们家里的庭院里。在得到禅师的同意之后，他们立即就采挖花根，前来要花的人接连不断，如此经过很多时间，这个庙里后院的菊花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，什么都一干二净了，没有菊花的院子显得有一些寂寞凄凉。弟子看到满院的凄凉之后，对着禅师感叹道，师父啊，很可惜啊，你看原本应该我们这个禅院都是香喷喷的菊花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个禅师笑道，哈哈，弟子啊，这样才好啊，想一想啊，三年后我们整个村庄全部都是菊花香啊。我们损害自己的一些私心杂念，那就叫放下。我们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，让别人开心法喜，让别人能够念经解脱，这就是我们一花独放，不是春呐、啊，百花齐放，春满园呐、啊。要记住，我们要看见众生脸上的笑容，因为比自己的笑要更快乐得多。能够看见别人的幸福，你感到幸福的人，那才是人间菩萨呀。我们应该把美好的事情与人分享，让每个人都感到幸福。即使我们自己一无所有，我们心里也是幸福甜滋滋的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幸福。懂得施与别人的人才会真正感到幸福，这种施与别人的幸福是自私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。幸福是什么？其实幸福都是在你我的心中，我们的心有多大，我们的幸福就有多深啊。一根小小的柱子，一节细细的帘子，能够拴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，这不荒谬吗？ 大象的力量无比，一根小小的柱子怎么能够拴住一头力大无比的大象呢？这种荒谬的场景在印度和泰国随处可见。那些驯象的人因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，就用一条铁链子将它们绑在了一个细细的水泥和钢柱上面，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。渐渐的时间长了，小象习惯了不挣扎，它们长成了大象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这种铁链和坠子的时候，它们也不会去挣扎了。有一个驯虎的人，本来也像驯象的人一样，让他的小老虎从小吃素，直到老虎长了很大了。因为老虎从来不知道肉的味道，自然不会吃人的。驯虎的人致命的错误在于，他有一天摔跤之后，他无意的让老虎舔到了他留在地板上的鲜血，老虎这一舔不可收拾，终于将驯虎的人吃掉了。小象是被帘子绑住，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因为习惯可以绑住自己的一切。因为我习惯抽烟了，我改不了了，所以他就不想改了。这个绑住是偶然的，就是象也是这样。因为当你无意当中的伤害自己一次，可能你就会让你的生命失去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命运的不幸，我们有时候能够避开的可能，而人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却没有挽救之路。所以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常常给自己找麻烦。我们因为不明白人跟人会作恶，所以我们就经常跟别人作恶，找麻烦就是业障啊！能破除烦恼就是般若呀！懂得佛法佛理，人才能想得通啊！我们舍去人间的短暂的需求，可以拥有心中智慧的长远的象征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两个人有意见，一定是两个人都有缺点。犹如你用一个零去乘任何的数字，它的结果都是零。如果两个有意见的人相当于是两个负数的零，加在一起它还是一个零。所以学佛开悟就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身上的缺点，你才能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这就叫修心啊。台长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，一位听众打进电话，女儿原来有子宫肌瘤息肉，医生叫她动手术，后来她念了49张小房子，息肉和肌瘤都不见了。女儿又想要个孩子，台长告诉她，你8、9月份有机会可以有个孩子。真的在8月份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。
这次打电话我真的特别的感恩。上次您说我的女儿八九月份可能会怀孕，这次真的八月份我们那个查了一下，真的怀孕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您的不得了。
那个师傅特别的激动，就第一次吧，我们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吧，是因为子宫肌瘤，有小息肉，后来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们让我的女儿呢做手术，后来呢我们打通师傅的电话了，师傅呢就说呢让他念经念49张小房子，后来他就是按照去做了。
你看看
那个后来呢我们呢真的就念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查了，子宫肌瘤不见了，那个息肉也没有了，我们真的特别的激动，特别的感恩。后来呢那个师傅说他的那个妇科呢没有大毛病了，后来呢我们他呢也很想就是想要有一孩子，您就说呢他八九月份可能是怀上了，后来呢我们八月份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可能怀孕了，他就查了一下真的怀孕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
谢谢。有一个年轻人四处去寻找解脱烦恼的方法，他看见山脚下绿草丛中有一个牧童在那里吹着笛子，十分的逍遥自在。他就问小牧童，你这么快活有没有烦恼啊？小牧童说，我骑在牛背上，笛子一吹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这个人也拿着牧童的笛子吹一下，烦恼还在。于是他又往前走，在山洞当中遇到一位长者，便请教他解脱烦恼的秘诀。这个老人笑着问道，你有人捆住你没有啊？年轻人说，没有啊。好，既然没有捆住你，你又何谈解脱呢？实际上年轻人恍然大悟，因为是自己设置的心理牢笼把自己捆住的。世上无难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找的。有一个邻居和邻居，他家里的门前突然之间有一堆垃圾，他就想象的是对面有意的放在他们家门口，他假装没看见。当时和对面邻居见面的时候，他看都不敢看他，心里恨他。邻居跟他说，你好啊，你好不好啊，你们家最近孩子好吗，读书怎么样。他一看他装的那个样，背后搞我啊，他心里自己设置障碍，眼睛都不看他，蛮好，走了。邻居莫名其妙啊。等到晚上，有一个楼上的邻居敲敲门说，阿姨对不起啊，今天我上班急，忘了把垃圾倒了，就临时放在你家门口，现在我到了。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冤枉了对门的邻居。所以人的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从烦恼当中解脱。首先要心无一物，也就是说心中坦荡，没有害别人的心，没有怀疑别人的心，没有嫉妒别人的心，你才会不会痛苦。放下心中一切的杂念，痛苦的原因大家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人间痛苦的原因是什么？痛苦的原因在于你有闲工夫担心自己是否会幸福。没听懂？听懂了吗？再讲一遍。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闲工夫担心自己会不会幸福。 世界上一切让人忧伤让人欢喜的人间之情，就犹如一阵风一张网啊，是自己感受他们的存在，是自己在编织一张张的网啊。很多女孩子看上了电影明星，电影明星冲她看一看，她就觉得她爱上了他了，从此以后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有的男士一看见这个美女，看了她一眼，晚上激动的她看上我了，那就广东人有话叫发梦了啊。所以自己感受她的存在，你自己才会有痛苦。实际上我们的忧伤和欢喜都是我们自己这颗心造成的。佛法界讲无心，让我们懂得自在。想一想小孩子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，因为他们无心啊。爸爸妈妈讲话，阿姨伯伯讲话，他都觉得他们没有讲他，他没有心，所以他开心啊，对不对呀？因为有心就让你不自在，让你失去平衡，心理不平衡就会带来痛苦，懂得自我平衡，你就能得到幸福。人间的一切情，包括兄弟姐妹、夫妻父母，其实都是因因缘而相遇。人间所有的感情是因缘而生，到一定的时候会随着因缘而灭，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叫业缘。所以唯一能够陪伴我们走出这个因缘的，只有我们学佛人，他是我们永远的因缘啊，善因缘。接下来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笑话，你们一定会笑喷的啊！我告诉大家，有一个精神病的医院，有一天突然下着大雨，所有的精神病人全部手里拿着脸盆，拿着肥皂，拿着毛巾，冲下楼到外面去洗澡了。只有一个精神病人没有下去。这个医生一看，终有一个治得好一点，他没下去，他在阳台上看着天。医生很高兴地说，哎呀，心想啊，这个总算病得不重啊，我问问他为什么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的下去洗澡啊？这个精神病患者说，我等水热了一点再下去。鼓掌。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当我们人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们才会执着。对某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个人的做法，我们有时候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付出啊，存在的偏见。时间一长你就会得到偏执。有想法的人一定会执着，所以想通想开想明白的人就会远离执着。我们一定要去除我执，这样才会得到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善良的慈悲心啊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留有着很多的缺陷。在人间想追求圆满的人，他一定心中有缺陷。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，他在做报告，一位听众问他，你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这位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，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，但是没有画圆满，留了一个缺口。他就问这是什么，下面有的人说这是零，这是一个圆圈，这是未完成的事业，这是成功，七嘴八舌。他对这些回答啊没有回答，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没有画完的句号，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，道理很简单，我永远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，就像画个句号，我要留出的缺口让别人去把它填满它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很有能力，自己能力很强，就不让别人有生存的空间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，又是一种学佛做人的智慧。因为给别人留出一个空间，一定会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。给猴子一棵树，让它会不停地攀登；给老虎留一座山，让它能够自由地纵横；给我们所有的人心中留下一块自由的干净的田，它才能攀登人类的最高境界。在最后今天要结束之前，台长要教大家学佛人应该做的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懂得学佛人今天能做的事情不要拖到明天，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去麻烦别人，不要去用不是你的钱。我们要养成不贪别人的便宜，不买不需要的东西。我们生气的时候要念解结咒，再念心经，要化解自己心中的怨气，养成自己心中一股正气，把别人都看成好人，你的心充满的善良和好人；把别人都看成恶人，你的心充满的恶心、恶语、恶言。所以看人就是看你的心，用自己一颗纯粹的心，一颗善良的心去面对你当今的世界和你的家庭，你将获得一个非常圆满的法喜和善良的慈悲心。看到今天来的人比上次又多很多，台长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法喜，我也是很愿意跟大家结个善缘，希望以后人越来越多。也在此感谢我们啊所有的佛友们今天来到这里。台长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小笑话要告诉你们，然后我再下去，大家愿意不愿意听啊？上海人啊以聪明啊著称，沈阳人啊东北人以憨厚著称。他们两辆车相撞了，沈阳人下来看了一看，觉得撞得不是太严重，就说了一声算了吧。上海人看着自己的车划破了，心很痛，也假装笑着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，顺手从车上取下了一瓶酒。这个上海人说大哥啊车没有大问题，喝点酒压压惊吧。这个沈阳人非常的豪爽，好，接过酒喝了一口，递给这个上海人说大哥你也喝一点吧。这个上海人说我不急呀， 警察来了，看了你有醉酒驾驶之后，我再喝。所以现在的人心非常的险恶，只有学佛人的心那才是坦荡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从伤害别人当中得到满足，我们现代的人要用慈悲和关爱让自己的心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平安。谢谢大家。